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这找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接下来是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主的保守。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来正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关于主的保守，到底主的保守是怎么样？很多人的思想，那就是保守我不要生病，保守我不要死，保守我让我发财，保守我这样，都像好的那方面，那是不是如此？那今天我们从各方面的角度来去思想。刚才我们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从过去许多人的讲道当中，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圣经提到哥林多，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而哥林多教会是出名多多问题的教会。这个教会有经济和社会阶级对立的问题，富有的信徒和贫穷的信徒，尊贵的跟卑贱的，有的跟没有的，唯儒的跟自主的对立。但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教会的屋檐之下，结果呢就产生了接纳跟互相适应的张力，甚至在非常非常崇高神圣的圣餐与爱言的事情上混乱。当一个教会在实践爱跟合一的事情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表示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在爱上帝跟爱人的方面有瑕疵。因此其他接触有如结党纷争、自高自大，甚至在真道上出现许许多多的偏差，我们说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当教会落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信徒在生命在生活当中是没有好的见证。如果你我是保罗，我们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会用怎么样的词语，以怎么样的态度，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来面对像哥林多教会，或是说面对出了问题的个别的信徒，我们是不是会用很尖酸很刻薄的话语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我们会自命不凡，我是上帝特派的使者，铲除异己，总之啊，就不会给他们留下后路就是了。可是保罗并不是这样子对待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我们刚才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八到九节，保罗在这里说，他上帝了，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样的话语啊，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无论怎样去思想都好，好像不是对出了问题的信徒或是出了问题的教会讲的，这种的话也并不是反映保罗很懂得做人，他善于从事辅导的工作，他能够掌握人们的心理，他很有技巧来吸引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人，让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好好的听取他的教导。就好像有许多人很会讲圆滑的话，他称赞你称赞你一番之后，然后就但是呢啊，然后就开始针对你的问题，这个是辅导技巧，圆滑的人讲话的方式。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这样，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种话不是出于人的口，这种话是谁？是出自上帝，上帝通过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道，上帝必负责任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那这个是担保，这个是承诺，这是表示上帝宣布信仰的承诺，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根据什么？上帝必坚固哥林多教会信徒到底。我们又凭什么说上帝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根据什么？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前文的时候，我们不用看太多，单单看第一章第二节一点点，你就看到一点的端倪啊。保罗在这里讲啊，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描述。这里有三句话，那就是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啊，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这三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些概念，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哥林多上帝的教会，保罗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而不是哥林多教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教会这个词啊，Ecclesia 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 神圣味道一个词语，在那一个时代也不是基督教会专用名词。在那一个时代，一切的团体聚集在一起的那一群人就可以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说明。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他们就可以自称或是被称为 Ecclesia， 也就是教会的意思，表示说他们一起聚会，他们就是教会。我们教会，我们去教会，我们一起教会，好，聚集，那个是聚集的意思。那样子好了，基督徒的群体跟其他的群体又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哪里？分别就是上帝的教会跟某某教会，标明是上帝的教会，表示这个是上帝拥有的教会，表示这是为上帝存在的教会。而其他有教会这个词的团体，他们可能是什么？他们可能是宗亲会馆，所以叫宗亲教会。他们可能是艺术团体，叫做艺术教会。他们是音乐团体，音乐教会，是教义教会，或是宗教教会，甚至是这样。但是不是上帝的教会，只要是上帝的教会，不管它的规模是大还是小，不管它坐落在何国何地，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教会是属上帝的，是上帝拥有的。那样你问，那又怎么样？那样子上帝的教会，上帝拥有的教会，他就必保守坚固你们到底。其他呢，也是教会，但不是冠上上帝的教会的，是冠上这个通用的名词教会的，那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啊，不用特别的啊保守他，看顾他，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是吧？属上帝的教会，更多上帝的教会，我们是上帝的教会，上帝就负责，是吧？今天可能也有教会，但是不一定是上帝的教会，上帝也可能不负责。第二个概念，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是讲哥林多的信徒在基督耶稣里拥有一个成圣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个成圣的身份跟地位是怎么样来的？这个身份地位不是人自行修炼或是积功德的结果，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的作为，是他的作为以致信的人蒙召成为圣徒。所谓圣徒，那就是成为圣洁的人。而圣洁的首要的含义呢，那就是分别属上帝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成圣啊， 成为圣洁的这种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会变动，也不应该变动，因为是上帝的作为。因此这样的缘故，上帝要赎他的人有圣洁的见证，所以上帝就决定不能够让赎他的人在世上的日子空有一个成圣的名而没有成圣的这个身份，空有其名的基督徒，那上帝就不能够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呢，你就发现上帝就通过圣经的教导，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帮助信徒在行事为人各方面与成圣的身份相称。因此上帝的保守坚固到底是必须的，而且是不能够仔细的，是到底的，而且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这一个群体，保罗为他们的身份，为他们的地位感谢上帝，而且常为他们感谢上帝。他相信在哥林多信徒的生命历程当中有上帝坚固到底的引领，上帝看顾与保守。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几乎我们可以感到有一个规律，那是什么？那就是他先讲信仰，把信仰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才讲生活见证，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不要看第一章，我跳过第一章，然后我们直接一开始就看第二章，从第二章一直练下去，我们很容易啊，就认为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有那么多信仰问题，有那么多道德问题的教会，这个教会如果不是啊，第基督的群体，他一定是不信派新神学派，不然的话他一定是异端邪说，总不会觉得出了这么多问题的他们仍然持守着真正的信仰吧。然而令人很惊讶的是，保罗不仅相信他们持守的信仰仍然是有效的，而且他为他们的信仰感谢上帝，他为他们的恩赐感谢上帝。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清楚讲的，如果你好好读你就看见了，保罗为他们感谢上帝，为信仰为恩赐感谢上帝。为什么保罗这样看呢？这就是保罗认定了信仰的本身不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那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圣灵奇妙的作为成就的。因此啊，使人成为基督徒的重点，我说重点，那个最重要的重点，
不是人的信心，不是信心不重要，而是重点不在人的信心。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上帝的信实。所以确定了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受洗参与侍奉，当然是基督徒，还是参加教会的活动侍奉这些，而是什么？而是他曾经实实在在的面对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那里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并不是人怎么看的，也不是人怎么样判定，而是什么？而是他有没有上帝救赎的那个印证。所以一个人如果入错门，不是经过十字架救赎入门的，他可能有外表的活动，就是所谓的信徒，但是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当然这样的人你就发现他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保守和看顾，他也不能了解上帝真正的保守与看顾是怎么样的。然而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不管他在信仰或是生活上有如何的亏负了主，如何的需要很确实的悔改与归正，但是不能够，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一个属灵事实，他还是在上帝的恩典包容之下，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撇弃过他们。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认定，这样一个信念的大前提，那么保罗才不至于对哥林多上帝教会完全绝望，因为他相信他们仍然有悔改归正的能力。如果你说哥林多的信徒很没有见证，甚至你批判他们罪大恶极，可能你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说他们丧尽天良无可救药了，那肯定你是错的，因为上帝从来就没有对他们绝望，上帝也从来没有把他施恩的手从他们的身上收回。我们又从什么地方来去判定是非呢？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以彼得的跌倒和回转来讲明这个道理。当日主耶稣向彼得发出预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老实说，主耶稣的预告对当时的彼得来讲是极其冒犯性的，仿佛是有意的侮辱他，挑战他的忠贞，因此彼得很不服气，抗辩，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愿。彼得是不是吹牛说大话？不是，在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个身体力行的人，他是忠心爱主为主舍身的人，在那一段的时间里头。何以见得呢？因为彼得在否认他会跌倒 不久，就在克西玛丽园那里当大祭司，众长老和许多带着刀棒的人来抓拿耶稣的时候，是谁那么勇敢，那么不怕死，在那么多敌人面前拔刀要保卫耶稣，而且呢还削去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彼得。当耶稣被抓拿后，众使徒都惊慌失害怕失散了。是谁那么有毅力，那么有恒心，那样锲而不舍地尾随着耶稣，并且呢身若虎穴地困进大祭司的院子去？是彼得。而这两件呢惊险的经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彼得没有吹牛，他真的同主下界，同主受死，也是甘心的。但是话讲回来了，当彼得用刀削去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如果主耶稣没有顾念他，没有保守他，他要不是死在乱刀乱棒之下，最终肯定的他一定逃不出大祭司等人控诉他行凶杀人的罪名。因为主耶稣即使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医好了，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行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神迹，保守了彼得免受杀身之祸。这件事也是教导我们，在大灾大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若合乎上帝的旨意，主是能够保守我们免受灾害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么不怕死，那么有勇气的彼得，让人真的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头碰到三个不重要、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小人物，而且他们不是很在意的问他是不是与耶稣同果的时候，随便问问他，竟然尽力加以否认，让我们真是深思不解的是，彼得不是在被人严刑拷问的时候否认主，他也不是面临死亡威胁之下抛弃了信仰，而是什么？而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莫名其妙的处境之下，他竟然否认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是很讽刺的事。一个人胆敢可以在千军万马当中保卫耶稣，竟然落在这样子不光彩一点不轰烈的情况之下一败涂地，落到非常羞耻的下场。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没有主耶稣的顾念与保守，我相信这件事是彼得终身遗憾，无可挽回，而且是极其丢脸的事。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可以胆敢为主殉道，但是却很可能在非常琐碎的事情上完全失败。彼得没有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跌倒，而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小人物面前跌倒。我想这可以说是我们在信仰道路上很真实的写照。在奔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我常认为 令人非常费解的是，莫过于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少人在信主以后啊，会在重大的事情上跌倒的。所谓重大的事情，就好像什么杀人啦、放火啦、吸毒啦、贩毒啦、奸淫啦等等的事情，大罪。这不是说我们不会犯，你知道吗？而是我们所以没有犯，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经伦理的方面的教导，而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看顾与保守，让我们呢面对这些重大事情出现的时候，让我们在做决策的关头发挥了那种约束和制止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避免触犯这些致命的大罪。但不表示那样我们就可以免疫大罪不犯，小罪也同样不会犯。大罪没有了啊，可以为主殉道，那么保证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也不会犯错，没有这件事。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在大苦大难、大是大非当中，往往为信仰面对很严峻的迫害，站得非常稳，站得非常的稳固。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有少数个别的信徒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跌倒的，但是不可忽略的、不可忽视的是什么？还是有绝大多数的信徒可以为着信仰在主的看顾和保守之下临死不屈的。让我讲看顾和保守，在主的看顾保守之下紧紧抓住信仰，死都不要紧。所以保守有时候是去死，你知道吗？保守我不否定信仰，保守我去死啊，这也是不是病得好才保守，你知道，死也是保守，死得好，死得很有见证。结果你发现这个临死不屈，结果呢迫害并没有让教会萎缩，反而让教会迅速发展，这个是很实在的例证。所以叫很多集权国家的执政掌权者给他们知道，你迫害教会啊，这个暴力压制不是消灭教会有效的方法，反而是帮助教会扩充发展。谢谢你的庇害，我们平平安安传福音很少人信，在大风大浪当中庇害当中，哇，整群整群的人来信靠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啊，在集权国家里头的基督徒会不会在暴政与压力之下跌倒，反而呢让我们更加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谓在民主的世界、自由的国度、繁荣的社会里头生活的一群，那从这些繁荣啊这个富裕的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些世俗主义、世俗思想、世俗潮流，他们以人文、以人道、以实用、以时尚 等等的名字、名词的主张、宣传，我通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应用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引诱和试探，侵蚀我们。很多时候叫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向这个世界妥协，向这个世界让步，渐渐的我们放弃了我们信仰的准则，我们松懈了我们伦理的警觉性。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职业的操守上，在男女的交往在上，在情侣婚嫁的事上，在家人亲友的相处上，在物质的享受、财富的处理等等，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反省。我上面所提的就是这样，点到，那内容其实我们可以反省。在今天在新加坡生活的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已经跟着世俗潮流来走，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背叛了基督？我的儿子因为换手机，就把他的智能手机，其实也不是很旧，还是很新，送给我。那么我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热心，就开怎样用智能手机的课程，鼓励大家参加。我就这样子把手机交给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弄，把一些网啊上给我安排好了啊，然后叫我几度三手啊，就上手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呢，哇，这个会上瘾，怪不得人手啊一机啊，全家每个人都有，吃饭也玩桌。地铁啊，玩在哪里都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整个新加坡变样了，都变样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越想就越怕，有好，但是你会上瘾的，而且你会走个歧途啊，歪途了，邪途都有，你会走进去。我那个时候就祷告主。主啊，保守我，不要像其他人一样，我可以用啊，我也可以学一些东西，但是不要叫我上瘾，不要叫我像其他人一样，保守我。所以我就立下心志，我坐地铁我不要看这个，也不要听这个，让他们去看，或者让你看电影啊，在那里看很多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没有空这样，外面的世界跟他们没有关系，不会欣赏人来人往的光景，不会欣赏啊周围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祷告主，主啊保守，不要像他们，只用他，不要给他来用我。不要来拿来捆绑我，没他就不行了。这个是一个例子。那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换房子，我们今天换车子，我们今天换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你知道，这是世俗主义，这是现代思想潮流时尚界的终结。我们的确需要主来保守，大是大非不会犯，但是这些 就是小人物，小事情好像很小，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信仰冲淡了。所以哥林多教会需要主的看顾保守，彼得需要主的看顾保守，我们也一样。主耶稣预告彼得受撒旦攻击，而且是在很不光彩的小人物面前跌倒。感谢主啊，主耶稣把所讲的话不是停在这里，不是撒旦要塞你啊，不是单单停在那里，他继续说，当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很特别的话，你发现主耶稣并没有祈求，祈求什么？祈求彼得不要跌倒，彼得不会跌倒，彼得永远不会倒。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祈求，祈求他跌倒以后啊，跌倒以后可以爬起来，重新再开始。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跌倒失败并不是完全负面，重要的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重新再来。经验也告诉我们呢，没有任何人信主以后从此之后不犯错不犯罪，从此顺顺利利走完世上的路程，直到见主的时候无可指责，不是这样子。我们几乎都是跌倒后重新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不断跌倒不断爬起来，我们是这样子走天路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要认识到，我们能够跌倒了爬起来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因为有圣灵时刻的提醒而感动，所以因为有主耶稣的祈求和保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犯错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对自己完全的绝望，我们也不至于自暴自弃，而且呢我们敢敢从头再来过。另一方面，我们所以愿意能够从头再来过，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是因为相信我们自己，我今后我会更努力，会做得更好，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接纳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的上帝是有宽恕，蛮有慈爱的，因为我们的主在上帝的右边，先为我们预先为我们跌倒而代求。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很重要，是被上帝寄予厚望的。因此我们没有糟蹋自己的权利，三位一体上帝的宽恕接纳慈爱保守之下，所以我们跌倒了还是起来，跌倒了还是起来，还是可以往前走，这是动力。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句话对彼得对我们都有莫大的鼓舞，因为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第一，如果我们跌倒失败不是没有价值，而是 跑了冤枉路罢了。第二，我们跌倒时我们的信仰啊得到锻炼，让我们对我们的软弱，对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很小心，以后我不再轻易的重犯过去的错误了。第三，经过了跌倒，经过了失败，然后回头，就可以让我们更加适合帮助落在类同过犯中的人，让他们回头是岸。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所以我了解你的光景。有一个做护士的人，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说我看一个妈妈孩子死了，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我就告诉他，某某人，你的痛苦我了解。当我讲了这样的话，哪里知道这个妈妈说，你了解什么？你了解什么？你生过孩子啊？你结婚过？你没有结婚？你没有怀孕过啊？你没有养过孩子？你了解什么？哇，他说我给他讲到杀掉了，我真的是不了解，我是同情他，我真的讲错话，我没有结过婚，我没有生过孩子，他死了孩子他哭，我说我了解他，我哪里了解他，我乱讲。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上帝的恩典，上帝帮助你，很容易讲，但是很多时候你经过了，你就能够帮助。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是这不是消极的，它有积极的一面。我们看见原来上帝宽恕接纳与慈爱引领保守之下，我们在跌倒软弱的时候还有正面的意义，就是回头的时候可以建立很多人的信仰。因此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上帝教会的软弱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和勉励，彼得的失败与回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此这些事情我们看见上帝对人的爱对人的保守，对人的引导，老实说是深不可测，每个人的体会不同。我们为着这样的事，我们真的感谢主，今天能够站立的确是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信息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坚固，能够扶持，能够矫正。我们更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把自己交托在恩手里，我们愿你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也愿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大你的手臂，能够引导保守坚固。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你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你时刻需要你自己的连续你自己的坚固，愿你同在能够帮助。当我们失败软弱后退跌倒的时候，恩主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求主也给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心，因为我们深信你不偏向不偏弃，我们来接纳你，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你也愿意乐意再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羊群当中，你一样牧养引导。我们也深愿能够经历各样的考验，好叫我们的灵命，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丰富，更加坚固， 更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